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2月24号星期一的节目，在一个礼拜的开始呢，就先让嘉妍在这祝福大家。在这个礼拜呢，是二月份最后一个礼拜了，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月份有没有变健康了，你们新年的计划有没有开始已经在实行当中呢？无论如何都在这继续的鼓励大家，可以呢透过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平台跟我们一起互动分享你们一些无论是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咨询的，都可以拨打热线13229966322与我们呢连线的。今天我们仍然是会有丰富的内容的，张琴老师继续的跟大家一起认识24个品格，来到今天已经是20个了。今天还会跟大家重温另外一个题目的精彩回顾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我们往往只看到大树的树荫，却没有看到它成长的根本。
做父母的也往往只想着孩子成功的一天，却忽略了他的生命素质。
要孩子健康成长，
就要为他打好生命基础。
一切从品格开始。
培养孩子发展，欣赏。
国外有一家大学的心理学系有研究发现，家长越是责备或者挑剔孩子的日常行为，孩子对不同的面部表情的反应就会越低。不管是悲伤、愤怒，或者是开心的表情，全部都会漠不关心。研究说，任何人对负面的情绪、语气或者表情都会觉得反感，并且会主动逃避。如果家长经常责备或者挑剔，儿童不单只会选择尽量避开，还会慢慢不再重视或者关注任何负面和正面的讯息。当自己犯了大错，受到别人的指责，他也会不以为然。或者他在学校里面考得好成绩，得到老师的称赞，他也不会觉得快乐。就这样，他渐渐对周围环境变得麻木，不再认真地看待其他人的感受或者想法，严重的情况甚至会患上抑郁、焦虑或者其他的情绪病。看了这个报道以后，我在想，怎么可以改善这样的情况呢？或许少一点的负面的挑剔，多一点正面的欣赏，应该可以带来很不一样的效果。
花在路边悄悄地绽放，眼神交汇时心灵在微笑，这世界值得我们去欣赏。
感恩过去的每段插曲，雨后彩虹为我们指引，失败是成功路上的试炼，每一步都让我们更坚定。
用乐观去迎接每一天，让幽默感充满这世界，在跌倒后拍拍泥土继续前行，灵性指引我们找回平静。
什么是欣赏？
欣赏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指一个人能够从日常接触到的事物和环境里发掘当中的美好和值得赞叹的地方，并且享受其中。欣赏的对象可以是一件事、一个人、一个行为，或者是一件物件。当人在生活中对一些东西做出欣赏，承认它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就能够产生出一种正向的情感。所以，当人欣赏美好事物的时候，例如美丽的日落，会感到满足和快乐。喜欢欣赏身边事物的人，通常都能够以开放的态度去尝试新的事物，因为他们期望能够在新的事物中发现值得欣赏的地方，并且享受探索过程所带来的喜悦和契机。这种充满惊喜的感觉可以超过对未知的恐惧，帮助人以正面的态度去迎接未来。另外，如果一个人懂得欣赏其他人，他也会用正面的态度来待人处事，运用同理心，设身处地来理解事情，并且会更乐于帮助和相信他人。这些都是建立互助互信的基础，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深层联系的建立。所以懂得欣赏的人也会比较容易与他人建立良好和长远的关系。当我们运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不单单丰富感官上的感受，使人快乐和增加人生的体验，欣赏更是一种生活的哲学。一个懂得欣赏的人会在生活的不同领域上都能够找到值得欣赏的地方，因此内心会充满阳光。如果一个人对身边的人事物缺乏欣赏的话，他们倾向对美好的事物没有什么触动，往往会缺少生活上的情趣，甚至会缺乏爱心。如果一个人对事物欣赏的标准定得太高，会容易对别人或者自己过于严苛，有完美主义的倾向。
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品格呢？
欣赏可以传递支持的力量。当爸妈向孩子表达欣赏，他们就能够在这种爱的力量中得到滋养。爸妈可以在每天的生活中培养孩子懂得欣赏的特质。以下有三个方法建议给你。
第一，从自己开始，真诚地表达对孩子的欣赏。
爸妈要培养孩子欣赏别人的特质，自己也要懂得欣赏孩子。虽然中国人的传统讲求谦虚，不少父母根深蒂固地认为孩子占得太多会害了他，但是适当的称赞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爸妈懂得多方面欣赏自己的孩子，包括他的品格、思考、行为、态度、才干还有表现，并且做出肯定和赞赏，对孩子的成长会带来很正面的影响。所以千万不要吝啬对孩子的欣赏和称赞。不过爸妈也要留意，称赞过度会带来反效果。有研究显示，幼儿在2到3岁左右，对于任何的称赞都会完全接收，感觉良好。但是当孩子的认知水平提升以后，有部分的孩子会懂得思考那些欣赏和称赞背后的动机，甚至会怀疑某些欣赏和称赞是否真实的了。到了小学阶段，孩子已经懂得分析事情，过度的称赞可能会带来反效果。因此爸妈要把欣赏的重点放在孩子努力的过程，而不是强调事情的结果。要对孩子好的表现进行针对性的欣赏和称赞。
第二，不要比较。
当爸妈欣赏到别人的美好和优异的表现的时候，会很自然产生羡慕的心，希望自己的儿女也能够拥有同样的素质。例如在跳舞班看到一个孩子跳舞跳得很优美，可能心里就会想，如果我的女儿能够好像她跳得那么好就好了。不过爸妈要留意，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有自己的长处和成长的速度，千万不要比较，让孩子承受不必要的压力。另外，我们也要引导孩子在懂得欣赏别人的同时，也要避免跟人做出比较，让欣赏成为我们和孩子的推动力，并且鼓励孩子好好发挥自己的长处，往目标前进。比如说，当孩子从画画的兴趣班回家，爸妈不要急着问，今天老师有没有说你的作品最好看呢？爸妈最好让孩子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然后用心聆听，赞赏他们的努力，欣赏画作美丽的地方，然后问问他，有其他小朋友和你一样都是画天空吗？哦，小洛也是画天空吗？和你画的天空一样吗？他加了很多白云，很漂亮吗？那你下一期也可以试一试多画一些漂亮的白云哦。这样不单可以引导孩子不去跟别人做出比较，或者有一种心态要赢过别人，还可以促进他提升自己的技巧和能力。
第三，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来。
爸妈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层面和孩子一起欣赏身边各种美好的人事物，例如路边的植物、菜市场摆卖的鲜花、五彩十色的蔬果、日出日落、季节的变化和其他大自然美丽的事物或者景色，又或者可以数点生活中的小确幸，例如尝到美味的食品， 一家人共聚的快乐时光，家人灿烂的笑容，还有家具收拾干净带来的舒适感等等。也可以欣赏生活中的好人好事，当爸妈和孩子看见别人有礼貌或者主动地帮助人的时候，可以对孩子说，这位哥哥帮我们推门很有礼貌，也乐于助人，这样做可以帮助孩子学习欣赏别人的好行为和品德，并且表达感谢。另外，学习欣赏别人的才能和优点也是重要的，例如电影或者戏剧中有好榜样的角色，某些歌手美妙的歌声，某些球员的卓越球技等等。当然也可以欣赏家人和身边的人，比方说爸妈和孩子在讨论一些事情上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先认同和赞赏对方的观点，然后再说出自己的看法，继续讨论。这样可以帮助孩子懂得欣赏别人的意见，也能够提升他跟人沟通的技巧。如果爸妈想培养孩子懂得欣赏的特质，就要从自己开始，真心表达对孩子的欣赏，不要比较，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让孩子养成欣赏别人和坦然接受别人欣赏的健康品格。腓立比书四章八到九节提醒我们，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因此，懂得欣赏美好的事物和品德，也是建立一个人生命的重要元素。
讲时机。
我爱做梦，合作分工有苦衷。
天生你在意加倍拥有，彼此欣赏，加倍成功。天生你在你拥有，天生我才与众不同，加在一起就会加倍成功。天生你在你拥有，天生我才与众不同，如果加在一起就会加倍拥有。
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刚听过一首非常美好的诗歌，叫做你我歌。你跟我呢都是不可分开的彼此，我们在中间呢都有着天父的爱把我们拉近呢。我们也真的很希望除了是我们在主内的家人可以呢拉近距离呢，其实我们在真正的这个原生家庭一家人当中啊，家言真的很希望呢爸爸妈妈跟你的儿女们的这个关系也可以拉近距离。这个时代呢有很多的青少年呢都面对一个心理健康的问题，所以在这我们就为大家选来今天这个精彩内容重温呢，就是一个新的题目，叫做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今天开始我们将会在每一个礼拜一重温这个课题，当中包括了很多关于这个青少年在成长当中遇上的情绪困扰的，包括是忧郁症，还有呢父母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情绪，这个呢对于这个亲子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先来听听老师提醒我们作为家长的，原来我们的情绪是更重要的这个课题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我们特别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跟我们分享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廖医生你好吗？
你好周世某，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对廖医生已经非常的熟悉，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的直播热线电话里面呢就有精神健康热线，那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呢，廖医生肯花时间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学习怎么样更多的去了解，更多的认识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这是我们做父母或者是在做教育儿童事工的一些老师们最需要的。那廖医生啊，我想问一下，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知道大部分的父母亲或者是家长呢都非常重视孩子的成绩还有他们的知识教育，我们说这个情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个情绪教育这么重要呢？
嗯，我们作为家长，作为教导孩子的成年人，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明白小孩子儿童他们的心理发育，他们的脑部的功能怎么样，一步一步慢慢可以发展将来成为一个能够有能力但是同时能够控制情绪的人， 才可以能够称为成功。
对，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看见很多年轻人，很多学生，
对，
他们可能能力是有的，足够的，
会念书，会念书，但是他的情绪，就是跟人相处的这个能力就比较缺少，对吗？
社交关系，自己的情绪管理，
嗯，
他们的行为，他们思想能不能够正面，能够应付问题，解决问题，面对压力，这个是现代人啊。不同的国家，就是在国内，就在我们国家，社会的生活当中，看见很多人都面对，就是怎么样教育孩子，怎么样作为一个年轻人、成年人，他们因为从前儿童的发展的时候，如果我们用的方法不是很
正确的话，
好的话，
对，
他们的成长就培养一个不太正面、不太理想的性格、思维、思想的习惯，这个就万万将来面对很多不同的问题，很多写照的问题，跟其他人相处都不容易，这个就对一个人的人生，他的将来都有很大的障碍。
对社交的能力或者是人际关系呢，其实对将来的生活是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在热线电话里面呢，也常常听到很多年轻的孩子们，大概中学啊高中的时候呢，就患有精神分裂症啊忧郁症啊。所以呢，其实今天我们讲的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这个课题呢，我相信是所有的父母亲最关注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多了解，能够给孩子一个正面的引导，帮助他们有一个好的情绪的发展的话，这个对他们将来的人生呢是有一定的帮助，对吗？
对，因为我们很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孩子能够将来能够成功。
对，
但是很多因素，很多研究都指出，就是一个孩子一个人能不能够成功，有很多的因素。但是不单单是我们给他们多少的教育，多少的知识的灌输，但是更加重要就是怎么样帮助孩子培养一些重要的性格特质。
特质，性格跟特质，对吗？
对，
嗯，
比方说能不能够有责任心，有勇气，有自信心，能够
自信心，
能够对周围的事情有好奇，有一个追求，能够积极向上，能够面对问题的时候能够不放弃，这是就是比较有多少知识，多少能力更加重要。
对对，那讲这么多呢，其实我觉得这些呢对孩子的成长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在我们给孩子这一方面正面的情绪的引导之前呢，我觉得呢有一个课题是我们也要关注的，就是父母的情绪先要稳定。因为父母是第一个影响孩子的情绪的人。所以如果父母会管理自己的情绪的话，对孩子的情绪教育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吧。
对呀，我们看见很多小孩子儿童青少年甚至是成年人，如果他们将来有情绪的问题，有忧郁症、焦虑症，容易负面思想的性格，很多时候我们都发觉原来他们在孩童的时候，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父亲母亲很多时候都是用一个负面一些不健康的态度去管理去教育孩子。
是
很多时候比方说很发脾气啊，情绪很负面啊，用很多负面的说话态度来带孩子。
是
这个对孩子的成长万万就构成一些不好的因素。
对，
孩子可能变得很焦虑，很负面，很消极，不能够控制情绪，将来可能容易有情绪病、忧郁症，性格的 一些问题，同样对他们将来能力，他们的工作，他们会不会坚持努力追求，这个也是影响一个人将来能不能够成功，能不能够发挥他的能力很重要的因素。
是的，所以当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儿童，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心理健康之前呢，我在这里也要鼓励所有的父母亲先好好的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我觉得做父母的呢，也要学会就是在这一方面多一点的去操练，去学习。当然了，今天我们讲的课题呢，不是父母的情绪管理，是关于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只是我们在这里提一提，让所有的父母亲也明白，你能够管理好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给孩子一个健康的这个情绪教育。廖医生呢，我想问一下，在父母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面对一些特殊的孩子，有的时候有些父母亲打电话来跟我们讨论，就是说，哎呀，我的孩子呢非常非常的好动，不知道怎么样教育我的儿子或者是我的女儿，这个我们听过过度活跃症，是不是非常好动的孩子都是属于这一方面的孩子呢？
嗯，就是茉莉讲的很对，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很不同，很有个别的一些性格，很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很好动，很有一些行为不集中，这个都是很常见，也是成长的过程的一个阶段。
对，
还很小的时候，大部分我们都鼓励孩子多一点活动，尝试给他们走来走去，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对，
但是有部分的孩子我们在医学方面可能看到有一种情况比方说我们刚才讲就是过度活跃症，这个就是我们现代的医学就发觉有一些孩子他们的脑部的一个某一个部分某一个结构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分泌影响脑部的功能，就容易导致孩子比较不集中，他们好动过度活跃，他们好像停不来，不能停止
停不下来，就是这样
走来走去，很多动作就是在班房在很需要安静情况，他们都完全好像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是
很多动，这个就是可能有机会是我们讲就是过度活跃症。
你说，我听，勉励，带导，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张姊妹。
老师你好，是黄老师吗？
啊，是的，我是黄建阳老师。今天打电话来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就是在孩子这一方面，他的信仰还有他的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想寻求你们的帮助和一些引导、一些指导吧。
嗯，好的，那你说说看您的孩子的事情。
就是我的孩子啊，读小学的时候还有初中的时候，他每个星期天都会去教堂去学习圣经的去学习神的话，但是他的信仰不是很好，你叫他去嘛他还是会去。就是读到到高中的时候，高一和高二的时候啊，高二下学期就不大愿去了，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然后到了高三的时候就完全就不去了，然后我叫他去嘛，他说我现在很忙，不想去，他说等我以后有时间了再去，然后我就感觉他的生命怕离神太远了，然后怕他离开神，而且现在有一点不好的习惯呢，他在学校就是读高二下学期的时候在变了 我就发现了那个密码箱里面有那个打火机了哦，然后就问孩子，我说你这个打火机是干嘛用的呀？他说是给同学们过生日用的，那点点打火点那个蛋糕的时候用的哦。
嗯，
然后我就相信他的话了。后面又有一次，他是星期六回来嘛，一个星期回来一次，现在是两个星期回来一次了。以前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然后后面回来又发现了他的密码箱里有打火机，我就问他，你怎么也密码箱里面又有打火机呀？他说还是同学过生日点蛋糕的，然后我也没注意到。后面有一次就回来了，他在睡午觉嘛，我就顺便坐在他的身边，看了他的书包里面有一个烟盒子，啊，我就心想我肯定他抽烟了。然后后面我就他起来的时候我就问他了。我就说，我说孩子，我说你怎么密码箱里面啊，你的书包里面怎么有烟盒子呢？他说什么是在路上捡到的，他说他们玩烟卡用的。我就很单纯的，我还相信他的话，哦，我就没有再多问了。我就也是说，我说啊，你们现在这个年纪不能抽烟哦，我说抽烟对身体不好。他说知道了，啊，第二，然后又有一次发现他的枕头下面有一根烟呢。哦，我就知道了，他肯定抽烟的。但是他不承认，他说我没有，我不知道哪来的烟，他一直都不承认他没有抽烟。我说你们同学有没有抽烟啊？他说没有。再接着一次他去上学了，我就很不放心，我就偷偷的看他的手机，他的手机就拍了很多相片，看他的那个微信密码都锁了， QQ 密码也锁了，就是他的照相机我看到了，他跟同学拍的抽烟的照片，还有在寝室里面喝酒，也有可能有六七个人住在一起嘛，起码有六个人，其实他们是八个人住在一起的，起码有六个人在喝酒，因为有六杯酒给我看到了他们这样子一起喝，然后我就心里面很难过，我就当时本来我就很难过，我那几天都没睡好，睡也睡不着，我说以前孩子都很好的。就是从去年，就是高三的高二的下学期就慢慢的开始变了，到高三就是因为他的学校我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只是看到他相片里面有抽烟也有喝酒还有一些打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赌输钱的。他说有一次聚会他也是说他跟同学，他说我在学着打麻将，我说打麻将这个可以玩一下，但是千万不要赌博，他说他们没有赌博，就是这样玩一下。所以我去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教导他，去引导他，因为我一说他就发脾气，他说我没有抽烟，你不要烦我。他说哦，本来我想在家里想清静一下，你回来就在这里唠叨，我还不如不回来。好，我提起这件事他就烦，我去叫他，我叫他去教堂，他说我会去，他说等他不忙的时候，等他放了啊或者过年的时候去教堂。我现在对他的生命也有很大的不知道怎么去引导他，我逼着他去的话我也感觉怕他心情逼得太坏了，他更不想去了，我只想慢慢的引导他，等到心情好一点再跟他说，反正叫他去教堂他就不去，他就是不承认他抽烟，就是这一点问题，也喜欢打游戏现在啊，我不知道，我就想寻求你们的帮助，给我一点好的方法或者这种指导吧。
我听起来哈，姊妹你对于孩子呢，在这个从过往那么乖巧的小孩转变到现在呢，他有这些不好的习惯被你发现，他又不承认呢，的确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我听起来是
是，
对，因为对你来说，你的孩子还仍然，你现在可能想的都是他小的时候那个乖巧的模样啊，然后对，很难接受自己的孩子他进这个高二高三应该就是大概是十五岁吧，15、16岁吧，对吧？
17周岁了，
对，17了，就很难接受他已经不是7岁了，他是17岁了，所以作为妈妈的确是不容易，这样看着孩子的转变，如果他转变的好的就是很欣慰，可是他你看到可能因为孩子现在有这一些不好的习惯，而他有很多的这个你的形象在你心中的形象改变了。
嗯，
是的，
那姊妹啊，我想问一下呢，你的家庭的这个结构，就是你的丈夫跟你们关系怎么样？还有你的孩子他跟你们的关系，你可以形容一下吗？
我跟我的丈夫，就是在他小的时候，因为他爸爸喜欢打牌赌博，然后我就会生气，会难过。但这几年就他就不打了，也跟我很好的关系还是很好的。他就是情绪不怎么好啊，他爸爸的情绪不好，但他人很好。他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他就容易情绪就来，但是他人很好的，他就是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孩子跟我们也是很好的，他在家里也表现很好，从来如果我不发现这些，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抽烟。因为他在家里表现得特别好，还有时候帮着做一下家务，就是他喜欢打游戏，你就不要管他。他说我是在学校没玩，我在家里就多玩一会儿，就这样，还算挺好的关系。因为我从小我都是，就是在我身边长大的嘛，反正还是挺好的，感情还可以。那就是我就接受不了，他说为什么要骗我的钱？又不跟我说，我说你用什么就跟我说。我说妈妈不会打你，不会骂你，我只会包容你。我只想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一定要我说出来，我才可以帮助你。你不说出来，我就不能帮助你。他就是不说。
所以，姊妹，你的意思，丈夫跟你的关系现在就已经变得好了。丈夫跟孩子的关系呢？就是他虽然孩子跟您的关系是不错，那么跟你丈夫的关系呢？
他跟我他爸爸的关系还说可以，他就是有点怕他，因为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他就很凶他，有时候还会打他。但是打他的时候也是他很不听话的时候才会打，就是他多次的警告他，然后多次的他，然后就发脾气就会打他，凶他。可能他很怕他爸爸，他有什么事不敢跟他说，就敢跟我说，他不敢跟他爸爸说，反正听还是听他的，就是怕他的感觉。
是的，大概了解，就是你们都是小康之家嘛，就是你有一个孩子而已，对不对？对，你的丈夫就是一般很传统，可能是比较跟孩子的这个互动主要还是教训啊，或者是当他有事的时候，他就是要用那个打的方法，或者是跟他用这种方法来教导孩子。好，因为我要大概了解为什么你的孩子到现在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通常我们说孩子呢，长到现在呢，他有这个叫做自主权的一个他要在摸索自己的身份，还有他自己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就是他自己个人，他要成长到一个他自己的自我形象各样，所以他要去摸索的这个环境呢，他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孩子他入青春期到现在这个阶段，虽然孩子在你面前你以为感觉他是很乖巧的，但是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你没有看到的，不是说他不好，而是因为他是住校嘛，所以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呢，他为了要寻求他的自我啊，他就会身边有谁跟他最接近的，他要融入那个环境当中呢，他就会有一些我们叫同济的压力，就是他的朋友啊。这个我觉得姊妹你也知道，这个很现实，因为他跟你分开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两个礼拜才回来一次，那这两个礼拜当中到底孩子在学校做什么，他会跟什么朋友在一起，这些我们都很难掌握啊。这个是你们现在比较现实面对的一个困难吧。那所以孩子他在这个时间，他的同伴如果都有这些习惯的话，他很大的一个引诱在当中，有时候不是因为他自己想要这样做，而是因为他要融入这个朋友圈才觉得有认同感，所以他就要跟他们在一起吸烟喝酒打牌。不过呢，通常我们发现孩子有这些行为的时候，当然第一个时候他不承认，你心中真的是很伤心的。这个我们 非常理解的，只是我们也需要理解孩子呢，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因为呢，我听起来哈，姊妹，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需要想的是，我们要重新来反省一下，我们跟孩子之间真正相处啊，到底是你自己感觉良好，还是真的很好？因为如果孩子他不承认，就代表他，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他不想要伤你的心，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如果告诉你，我真的做了这个，他会觉得你很失望，对吧？孩子自己也知道的，所以他不会承认的。第二就是他承认了以后，你们会怎么对待他？虽然你说你会你不会骂他，你不会打他，你不会，可是他也知道，你也会跟爸爸说吧？那就是爸爸也会知道的时候，那爸爸会怎么样对待他呢？其实孩子心中有很多的这些的他自己知道的，他做错了。或者说他做了这些事情你们不喜欢的，所以那个后果会怎么样？当然就不会好受吧。那如果您说爸爸一直是用骂的或是打的方法跟他沟通的话，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就是很强调的，孩子的这些叛逆行为怎么样可以避免，他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叛逆行为可以减低，就是要预防。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一直要跟他用一个方法呢，其实是要做榜样，我们要做他的一个我们叫做不是言教是身教，从你们夫妻的这个你跟你丈夫的这一种关系当中，价值观的灌输当中，他就看到什么是我应该做，什么是我不应该做的，而在这个当中他才可以加强他那个就是要抵抗那个引诱。因为现在孩子在那种环境当中，你也不能完全怪责他的，因为他的引诱太大了。除非今天你不把他送到那个学校当中住校，除非他可以每一天回家都可以跟你有好的沟通时间，对吗？但是我不知道姊妹现在为什么他一定要去你们选择要让他住校，或者是因为你们居住的这个地方需要他这样子。但是那个可能你们想一想，是否有可能就是孩子可以跟你们更接近吧。我们现在要想的是，如果你不能改变他的环境，起码你要改变跟他沟通的方式啊。我觉得不是只有单单是你呀，我觉得是你跟你丈夫都要一起商量，孩子长大这个时间他遇到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样帮助这个孩子可以了解他自己现在这个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对他自己的就是不太好，或者说跟他坦诚的就是来谈。因为孩子需要知道他现在不用逃避你们，他现在要做的反而就是要跟你们坦诚的讲出来，为什么他会想要尝试吸烟喝酒打牌，是不是他很有好奇心，是不是因为他的朋友都做他不做就觉得自己不合群，是不是有另外的方法可以交朋友而不用做这些东西，朋友都可以接纳他。其实这些才是你们需要跟他沟通的地方，你认同吗，姊妹？
我认同。
对呀、只是说现在最困难的一点是怎么样让他告诉你真实的话，对吗？但是我要告诉你呢，你不用强迫他讲出来了，因为你一直这样滔滔不绝的去要强迫他，他只会觉得你给他很大的压力。反而就是我希望呢，你可以找到我们说呢好的时间、好的地方、好的这个环境呢，去跟我们的孩子来沟通。所以我都鼓励呢那些住校的家长们哈，就是孩子住校他回家里面的时候，你要营造一个我现在就是很想要跟你坦诚对话的环境。你可以煮一个他喜欢吃的菜在家里面，你跟他说今天晚上妈妈想跟你可能是单独我们要叫做优质的时间啊， 我不知道姊妹有没有听过这个时间，我们叫优质时间。优质时间就是只有您跟他，我们没有其他的事情打扰的。主要就是说，我想关心你现在在学校的生活，因为妈妈其实你都已经发现了他有喝酒有抽烟了，因为你已经偷看他的手机了嘛。这个我觉得姊妹你需要承认你做了这件事，而且呢孩子可能觉得，又或者说你也不用坦诚说你看见，就是跟他说你就是知道了、
嗯、
您就坦诚跟他说、
嗯、
其实妈妈知道以后当然心中是很有点失望，你失望你可以坦白告诉他，但是你也可以告诉他其实妈妈是希望可以跟你有一个坦诚分享，我是很想了解是不是你在学校你的压力很大，是不是你觉得在交朋友啊学习方面的压力很大，我有什么可以跟你分担你可以跟我说出来，你不用跟他说、我现在就不让你去吸烟喝酒打牌，你不要这么直接的跟他说这些话，因为这些只是一个结果，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走到这个结果，我们中间其实要做的是修补你跟他的沟通关系啊，你要让孩子知道你不是唠叨他要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你现在真的是很想坐下来了解孩子你的生活怎么样，因为你两个星期才回来一次，妈妈真的其实是很希望可以跟你有一点好的沟通的时间。其实我们需要让孩子处在一个没有压力的环境当中，他才可以愿意多讲自己的话。但是我要告诉你，姊妹，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的防备心很强。有一些孩子他如果从小跟自己的父母的关系好，他就比较容易愿意开口多一点。但是如果他家庭呢，他感觉有距离，或者觉得他跟你说他也你也不会明白，那我怎么样跟你说，他就会有一个我们叫做一个防备的一个系统吧，就出来了，他就会逃避不想跟你说话，他可能会沉默就一直就不承认。所以我们说要跟孩子建立一个好的沟通，你先要做的是投其所好，就是要让他感觉舒服，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啊，所以呢你要一步一步来的，姊妹，这个不能急，这个绝对不能急着说，因为你看到他有这些事情你就绝对要禁止他那样，然后用一些比较很强势的那种跟他来沟通，那个是没有用，因为我们要放一个很长的，你现在要把你的眼光放远一点，你希望跟你的孩子以后三年后四年后五年后你希望跟他关系怎么样，那么你就想要做的就是我宁愿跟他要有一个好的关系建立，以至于我可以把我现在告诉他妈妈知道你吸烟喝酒打牌这些其实我都真的很伤心的，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跟我们谈出你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把这些你现在做的这个可以减低，甚至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不要做，其实是这样去慢慢的把它引导回来的，姊妹你说的非常好，就是引导。但是呢因为他现在17岁了，你都不能抓住他的手说你不能抽你不能喝，对吗？对，
其实我上次有试过跟他好好的，我说妈妈跟你一起坐在这里好好的，我们来谈一下心吧。然后呢就听到我说我说你是不是在学校有抽烟啊，我说你同学有抽烟吗，他就说没有啊，没有，我不想谈这些事，你不要烦我，他就这样子一句话就拒绝就发脾气，他说你出去吧，我想静一下，他就这样说。他就反正就提的这个事他就不想提，或想谈别的事情他就愿意谈，就不想谈这些事情。
那我们首先就先不要谈这件事情了，那这个是非常明显他是防备着你嘛，他现在就把这一件事的门关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姊妹啊，你呀先祷告，我们就把这个孩子先祷告交托，
你要等候有一个好的时间呢，因为孩子是很漫长的，这个你不能一下子急起来呢，他就会立刻就跟你的关系可能又会掉进一个冰点了，我们不希望这样吧，所以我们就说他现在暂时关起来，但是他不是永久关起来，我们不用抓住他这一点来针对他，反而我要你看这个孩子是全面的看，我怎么可以关心他的生活，我刚刚就说了，所以我们不要只针对他喝酒吸烟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关心他学习生活，学校生活，交友上的压力，我们先从这个来着手好不好？对对对，我们继续的跟你通电，我们来一起想怎么样帮助孩子慢慢的引导打开他的心门好吗？
好，
好的好的，
我现在也一直为他祷告，
对对对，你要一直祷告，祷告很重要，可是也不能急的，对好吗？你就维持跟他好的关系。谢谢姊妹的电话。
当孩子提出自己的需要，比如是吃糖果、看电视、玩手机，很多父母都不忍心拒绝，很轻易地满足他们的需求，渐渐地孩子养成了想有就立刻有的心态，不懂得忍耐，一旦欲望不被满足，性情就焦急暴躁起来。
从小跟孩子立定界限，帮助孩子控制欲望，而不是被欲望所控制。
愿主锻炼我们的耐心，帮助孩子培养品格。
空中辅导为您加油打气。
弟兄姊妹，感谢大家今天呢陪伴着我们一起在这个空中辅导当中度过了这么丰富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今天除了听过了这个江琴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认识24个品格，还有呢我们也重温了过去呢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呢这个精彩的教导的重温。我们也收听到了这个听众的电话。继续的鼓励大家可以呢善用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平台，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与我们联系，热线电话是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都会在直播的时候开放热线，大家可以看着你们的时间方便呢来电与我黄家言或者是周师母来讲出你们的需要，我们很乐意的为你来祷告跟咨询的。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